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。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，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的时间了。我是李月欣，很感恩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跟你一起的学习启示录。那我发现呢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呢，我们已经读完了启示录课程的1/3的课程了，我们只剩下10课。那今天呢是第21课，不晓得呢，在你读的过程当中，你有什么领受？你有什么体会呢？月欣呢很期待跟你互相的交流来分享。那你有一些的阅读的心得，或者呢你有一些的疑问呢，月欣都是非常的欢迎您跟我来谈一谈的。希望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，我们继续的学习，而且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当中宝贵的信息。上一课呢，20课呢，我们一口气呢读了2章的经文，第15章还有第16章。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读过的内容。那15章呢，就介绍了7碗，也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呢最后一个系列的一个审判呢，7碗的审判是介绍的部分。因为呢约翰在介绍了这7碗的出现之后呢，他没有马上的就描述这7碗的灾难内容是什么，反而呢他加入了一个很特别的一幅的图画，就是一群得胜的人，他们站在玻璃海上，唱着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他们同声的赞美那位上帝。这位上帝呢是永远的王，也是万国的王，而这一群歌颂的群体呢，也就是那些得胜的信徒。约翰描绘过这一幅图画之后呢，他就正式的进入7碗的审判的描绘了。那上一课呢我们时间所限，所以只读了头4碗的审判。那么我们发现呢，头4碗的审判有一些的特色，就是以前呢在7号当中有些的内容呢是很相同的。另外呢7碗的内容也跟出埃及的时候实在的一些的灾难这个性质是相似的，只不过呢7碗的审判那个范围还有那个程度是更扩大了。第1碗的内容就是疮灾，第2碗呢是海变成血这样的一个血灾，第3碗呢就是连内陆的江河里面的水都变成血了，也是血灾。最后呢第4碗，我们上一课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读到的第4碗的灾难呢，就是日头和炎热好像火一样烤人，让人非常的痛苦。在进入第5碗到第7碗之前呢，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，关于第1到第4碗的灾难的这部分的灾难呢，有一些的特色是我们值得注意的。第一个特色呢，就是这些的灾难呢是连续的，是紧凑的。我们还记得呢，在7号的期间呢，约翰呢都加入了一些的插叙。这些的插叙呢是在7印里面，在7号里面发生的，以至于呢当我们一直读7印和7号的审判的时候呢，不是一口气的读完，而是中间呢有一些的插叙，有一些的间隔的，感觉上呢好像这些的灾难不至于连续的临到地上。但是呢在7碗的审判当中，我们发现期间没有任何的插叙，唯一就是16章5节到6节记载了掌管众水的天使所说的话，就是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， 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只有这里啊。然后呢，约翰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，是的，主神全能者呀，你的判断义哉成哉。这些呢，都是对于施行公义审判的上帝的赞美。我们发现呢，当上帝要倾倒他的烈怒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被造之物能够站立得住。这是第一晚到第四晚的其中一个特征啊，就是是连续的紧凑的灾难。另外一个特征呢，就是第一晚到第四晚的灾难呢是普世性的，也是非常严重的。七晚和七号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灾难呢都是临到自然界的地、海、江河、天体等等，而且这些的灾难呢都是在回应出埃及记里面降给埃及人的实灾。但是七晚和七印、七号有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在七印和七号当中，上帝在审判之余仍然有恩典，没有把全地都除灭尽尽。七印只是毁坏了全地的四分之一，七号只毁坏了三分之一，但是来到七晚呢，上帝不再手下留情了。经文提到海中所有的活物都死了，所有的海岛都逃避了，可见呢，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也是非常严重的审判。这是第一晚到第四晚的特色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读一读第五晚到第七晚的内容，请你翻开启示录的十六章十节开始。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十节，这里呢就提到第五晚了。经文说，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。第五晚到第七晚是针对兽的座位的。黑暗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这个就让人想起埃及十灾当中的黑暗之灾。在旧约以赛亚书呢，也曾经以黑暗来形容上帝的审判的。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八章二十二节，以赛亚书八章二十二节。现在黑暗之灾临到兽的国，而且带给世人极大的痛苦。我们看看约翰怎么样形容这种的痛苦啊，在启示录的十六章十节到十一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到十一节，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，极度的痛苦。但是人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他们没有悔改，反而他们更亵渎天上的神。人的心真是何等的刚硬，不会因为灾难而有反省，不因为灾难而愿意悔改归向上帝，反而心越来越刚硬，更进一步的亵渎上帝。第六晚的内容，我们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二节。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二节，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，河水就干了，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。伯拉大河叫人想起在九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九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吹号的第六位天使他领受了一个吩咐。经文这么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，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。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我们看到重复的字眼呢，两段的经文都出现了伯拉大河这个名称，也出现了预备这个名称。重复的字预备提醒了我们，上帝有他的时间的，他会按自己的时间表施行审判。其实呢，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呢，在近东地区 河流干涸本来不是一些新奇的事情，常常都会发生的。但是特别的呢，就是伯拉大河从来没有在自然的情况底下干涸过，而且呢，伯拉大河原来是用来阻止外族军队的入侵的。河水一旦干涸，就是说非常的危险了，外族的军队呢随时可以入侵。在这里意思就是说，河干涸了，审判临近了。所以第六晚使伯拉大河干涸呢，是一个预备，也明显是出于上帝。启示录的16:13，我们继续的读。16:13，约翰说，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，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我们记得魔鬼撒旦是刻意的模仿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不过呢，我们发现这个模仿呢非常的差劲啊，从人子口中出来的是一把两刃的利剑，在启示录的1:16里面提到的，从人子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可是我们看看，从龙、兽、假先知口中出来的是什么呢？是污秽的灵。约翰形容啊，像青蛙。这再一次的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的蛙灾。其实青蛙呢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是不祥之物啊，看到青蛙的时候呢，就是有不好的预兆。而在旧约里面呢，青蛙也是不洁的动物，是不洁的象征。经文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些青蛙、这些污秽的灵，它们的来源是什么。启示录的16:14-16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。启示录16:14-16，他们本是鬼魔的灵，施行启示，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。我们往下看，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，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。能够施行启示，其实这是兽的特征之一。撒旦和六晚是叫伯拉大河干涸，好让河东的巴比伦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，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聚集。到底哈米吉多顿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呢，哈米吉多顿呢真的是一个难解的名字，因为呢在实际的地理上呢并不存在这么一个地方。哈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山的意思，而米吉多呢本身是一个地名。不过呢，米吉多本身呢它的位置是处在平原上的，不是山啊，而是呢古代巴勒斯坦的一个军事的重地。于是呢，就有学者推测了，约翰为什么用哈米吉多顿这个名字呢？约翰是借用了米吉多这个地名，然后加上哈这个字，也就是山的意思。这学者呢就推测，可能呢是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，山地是一个征战杀戮的地方，这是其中的一种的推测了。另外呢，也有一些的学者相信啊，他们相信哈米吉多顿以山的形象来出现，其实呢是特意跟锡安山来对立的，这是另外一种的观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当然是上帝一定胜过撒旦，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哈米吉多顿呢也可以说是一个上帝得胜的场所。经文呢告诉我们，提到哈米吉多顿战争的发生，是因为世上的众王受了三个污秽的灵所煽动，在幕后的日子他们要聚集在哈米吉多顿，跟上帝和他的子民来征战。但是呢，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，也是为着接受审判和刑罚。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，恶人聚集受刑罚 而灭亡呢，其实是旧约当中常见的描写。魔鬼撒旦要煽动人心，向上帝和他的子民征战，但是他是注定失败的，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。
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，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，我是李月欣。刚刚呢，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，提到有三个污秽的灵，他们煽动世上的众王聚集征战。我们留意经文呢，其实在讲到这三个污秽的灵的时候呢，中间呢插入了一节的经文。那我们手中呢大部分是和合本的圣经了。那我们留意一下，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，那是用括号括住的一句话。这句话呢是这么说的，16章的15节啊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看呢，我来像贼一样，那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。突然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当中，我们也一看呢，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，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。其实呢，在四福音当中呢，我们也读过了耶稣提醒过信徒要警醒的。在马太福音的24章42节到44节，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44节，还有路加福音的12章35节到40节，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40节，提醒信徒要警醒。而保罗呢，也曾经引用过耶稣的话，指出主再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，像贼一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鬼鬼祟祟的意思，像贼一样呢，在这里重点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来。正如我们知道呢，贼来偷东西的时候呢，绝对不会预早通知这个家庭说他要来光顾的，要不然呢，人家就可以有所防范了。基督正是如此的警告撒迪教会。我们还记得在启示录的3章3节里面对撒迪教会有这样的警告，耶稣说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，到时候呢，教会就要羞愧得无地自容了。那警醒跟衣服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这句话里面呢，提到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。原来呢，赤身露体在犹太文化当中是极度极度羞耻的记号。约翰强调，那些不警醒的将要赤身而行，在幕后的审判当中将要羞耻的无地自容。这也是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警告啊。我们读启示录的3章18节，基督就劝老底家教会要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相对那些警醒的跟随耶稣的人，就有洁白的衣裳可穿，而这白衣呢，是用基督的血所洗净的。第六碗的内容好像呢跟其他各碗的性质有一点的分别，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其实第六碗是了解整个七碗系列的一个关键。末世是越来越接近了，而撒旦在末世他有极大的迷惑的力量。其实我们放眼世界，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政治、经济甚至是宗教的体系也越来越被那恶者所迷惑所摆布。所以约翰在记载第六碗的时候再一次的警告信徒。其实主耶稣早就提醒我们了，在马太福音的24章10节到13节，马太福音24章 十节到十三节，耶稣这样的提醒我们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，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耶稣早就提醒我们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有很多的假先知要起来，迷惑多人，不法的事也会越来越多，很多人的爱心因为看到这样的情况，渐渐的冷淡下来。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，忍耐到底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愿意这一节的经文呢，也成为你和我的提醒。好，第七晚的内容了。第六晚之后呢，三个鬼魔的灵叫众王聚集在哈米吉多顿，向全能者挑战。第七晚的审判就这样的展开了。审判的焦点是什么呢？经文说是巴比伦。巴比伦呢，也就是地上受魔鬼撒旦操控的政权。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七节，十六章十七节，经文说，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，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，成了。主耶稣第一次来，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。在耶稣断气之前，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们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，耶稣说成了。如今坐宝座的也说出这句话，成了。在这里的意思呢，就是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当中发尽了。我们有印象啊，在启示录的十五章一节，启示录的十五章一节里面提到，神的大怒在这七灾当中发尽了。经文也提到啊，在十六章的十八节，十六章十八节，又有闪电、声音、雷轰、大地震，自从地上有人以来，没有这样大、这样厉害的地震。上帝的荣光覆盖了西乃山的时候，也是有雷轰、闪电、地震。但是地震呢，同时也是末世的一个表征。特别的经文特别的强调说，这一次的这一些的大地震是空前绝后的地震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我们读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九节，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。那大城列为三段，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。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，要把那圣自己孽怒的酒杯递给他。这里提到那大城，指的是哪一个城呢？这大城指的呢，就是巴比伦。刚刚我们提过了，这巴比伦呢，是地上受撒旦操控的人间的政权。这一节经文原来的意思呢，是说那大城巴比伦列为三段，各国的城市也都倒塌了。上帝记得巴比伦的罪恶，大城的罪恶是淫乱，是不忠，于是呢，他们要喝神烈怒的杯。经文的形容这大城是列为三段的，描绘出巴比伦在第七晚的审判底下全然毁坏的情况。启示录的十六章二十节，我们继续的读下去。启示录十六章二十节提到，各海岛都逃避了，众山也不见了。约翰在这里描绘出七晚之灾那种天崩地裂的景象，世人在当中根本无从躲避。更可怕呢，是借着我们读下去，我们可以看到的经文说呢，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，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。我们知道他连德呢，是一个度量衡、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。一个他连德呢，大概有九十斤这样重的重量。九十斤的雹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情况啊。其实呢，这个情况呢，在出埃及记 里面也出现过的，曾经有这样的灾难啊。在出埃及记里面呢，就提到这个大雹子落下的灾难啊。到明天约在这个时候，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，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。当时出埃及记里面提到呢，上帝降给埃及人的灾祸呢，也是非常厉害的冰雹。我们想象啊，重90斤的冰雹，其重无比，砸在人的身上呢，可以说是必死无疑。而在先知书里面呢，除了出埃及记以外呢，在先知书里面，先知也曾经提过，上帝在末日会以地震、冰雹、火等等这些的灾难来毁灭不幸的人。我们可以参考旧约的以赛亚书28章2节，以赛亚书28章2节，还有以西结书的38章22节，以西结书38章22节，非常可怕的雹灾。经文说，为这雹子的灾极大，人就亵渎神。在这么可怕的灾难底下，世人仍然没有回转，没有悔改，甚至变本加厉的亵渎神。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呢，心里面呢肯定有很大的回响，很大的震动。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，我们有哪一些的学习呢？月心想在这里提出两方面。第一方面呢，是上帝的审判，还有审判的目的。16章的内容其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。或许有的信徒只喜欢讲上帝的爱，不喜欢提到审判，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果单单的局限于他的慈爱，不提他的掌权和审判，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只是片面的，也不合圣经的真理。从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，上帝施行审判不单单是为他受压的子民伸冤，也是提醒世人赶快悔改归向主。可惜的是，许多人在末世的灾难当中仍然心硬，不愿意悔改相信，反而咒诅亵渎上帝。这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的，的确有些人不管怎么样都不愿意接受福音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，因为这也提醒我们呢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总有一些人是得救的，总有一些人是我们要救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勇敢地传福音，把握最后的机会。另外一方面的反省呢，就是关于魔鬼撒旦的。原来一切的迷惑煽动是出于那恶者。16章13节到14节提到那三个从龙兽假先知口中出来的巫灵，他们煽动众王聚集跟上帝和他的子民征战。挑拨煽动是那恶者常用的手法。可悲的是，大至我们身处的世界，小至我们的工作场所、家庭，甚至是教会，都看到有挑拨离间的事情发生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从基督口中出来的是两刃的利剑，他口中所出的是真理。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洁净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嘴，叫我们口所出的都是真理，都是造就人的话。好，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神在